各位好，再跟各位聊两句啊。这样，11月28号的时候呢，央视啊联合美团呢发布了一段短片，片里呢有一个就是做平面设计工作的一个女的，白领，然后呢就辞职了，想转行送外卖。这个演员，这是一个演员啊，这是一个有名有姓的演员。他这个台词呢是说呢，外卖带给我的不只是一份工作，还有能随时欣赏沿途风景的自由，以及一个能随时切换的身份，让我感觉离梦想更近一点。这个片子上来以后呢，当然了，这遭到了巨量的吐槽，然后呢，央视呢就给他下了架了。怎么讲啊？就是如果说一个人送外卖呢，能够欣赏沿途风景的话，这城市其实还是不错的。京都呢，有可能有这种情况出现。那北京如何？我相信在那边住过的人应该也都知道，北京你欣赏沿途的风景，不如多看看红绿灯。你如果你光顾欣赏那些子虚乌有的风景的话呢，容易被撞了。而且呢，至于你有没有时间欣赏，我也不太很清楚，因为毕竟现在包括美团呢，包括这些地方呢，它时间越来越短了，每一单的时间呢，已经从原来半个小时缩短到22分钟，啊，或者是25分钟缩短到22分钟。然后有些地方呢，像阿里那块儿，去缩短到19分钟必须送到。行吧，如果你还能够在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然后还能够一边欣赏风景，一边保证自己不魂归天国啊！我也只能佩服这位。你说你有这神经反射速率，你去干点啥不好呢？对吧？你干嘛还去干这个外卖啊？你是可能可以去打打拳嘛？你比如说像这个，当然不是让你打女拳了，你可以打打 MMA 啊。像这种神经反射的这种能力，观察周围事物的能力，对吧？预判的能力。还有这个距离感，因为你跟车总得有个距离感嘛。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东西。我一直在打这个，在打 MMA 的时候呢，就都觉得自己这方面挺差的，真的就是运动天赋不足。您老人家有这么强的运动天赋，你应该干干这个，说不定还能够名利双收。张伟丽算个屁，是不是这道理啊？那像这样的事情呢，当然大家都觉得会很奇怪，或者是说。你怎么会能干出这种事儿来？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只是央视拍这么个片子，那大家呢可能还不觉得如何。央视联合美团，你美团自己的这些快递员是什么个工作状态，以及是什么样的一种生活状态，你是不知道是怎么着，对吧？那你既然都知道，你非得拍这么一个，至于吗？其实我后来觉得，这个倒也不能全怪这个央视。央视呢，实际上而言呢，在很多时候是不太接地气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央视啊，我跟大家讲过，原来我在央视呢，给新闻评论部呢做过顾问，也长时间的跟央视有一些合作，甚至有的时候呢，在央视呢做过一些嘉宾。央视这些人吧，属于那种在中国媒体圈里是那种顶级阶层的，有没有那样的对民间疾苦认知很深的呢？是有的。你比如水均益老师啊，然后呢，包括像是这个一些其他的一些主持人呢，都对这个民间疾苦认知很深。但是呢，央视大部分的人呢，实际上真的不太接地气，因为他们的收入以及他们到下边去的感觉啊，是完全不同的。媒体啊是有层级的，那我们要知道媒体这个层级呢，甚至于可以比价于啊，就可以跟那个行政机关的这个层级相提并论。就是比如说你是一个局长，你是一个处长，他们所受到待遇当然是不同的。你是一个强力部门的领导，和你是一个管老干部局的，这个呢区别关系也是蛮大的。央视呢，就属于这个，不，央视啊、新华社啊、人民日报啊，就所谓这个御三家嘛。这御三家呢，这个是属于这新闻媒体当中呢是最高层级，去哪儿呢？叫做见官大三级。在别的媒体可能是说见官大一级，对吧？有些时候呢还被抓捕，那就是说见官比较像老鼠。但是呢，像这些机构呢，他们见了官之后啊，真的是大三级。因为它后边这个牌在这戳着呢，没有哪个，或者是说你只要不到副部级的领导，一般来讲不会去招惹这些机构的这个记者。 所以呢，央视的人下去之后呢，往往是吃香的喝辣的，然后各种各样这种礼品也拿到手软，对吧？招待的也是非常的到位，大概是这样一个形式吧。那这样的形式出来的人呢，你说让他指望他去真的理解民间疾苦，其实非常难，非常非常的难。就是作为媒体人呢，我相信央视有很多的人，他们呢是有一定的理想的，但是呢有更多的人只是为了一口饭吃，或者是说吃了更好的饭。那甚至于包括你像那个央视有几种，央视被内部也是不平等的，对吧？你比如说你是这个原来的这种正职的员工，对吧？就是央视本身的这种员工，那是在编的。还有呢，就是说所谓的台聘的，这个呢也是算不错。甚至于往下的就是频道聘的这些人，可能呢也还凑合。那还有就是那种节目组聘的，很多人号称自己是央视，实际上就是节目组聘的一个。你说他是临时工吧，也算不上。那临时工都有那种用工合同啊，包括怎么样。很多的那种组聘的那些人吧，基本上而言连合同都没有，但是他们拿到这个都是在外都说自己是央视的。然后就能够得到很多的这种资源，以及他们这个人上人那种感觉。他拿着一个都不能叫工作证，甚至于他很多人都没有记者证。央视很多人是没有记者证的，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正规的聘用的合同，大概都是这样的。所以你说，嗨，这反正呢，中国的层级是无处不在的，这是岔开来说一句了。所以呢，在后来的这些这个他们接不接地气这个问题上呢，好多人呢就已经都不接了。哪怕原来呢有一些还能接地气的，但是呢实际上在干了时间够长之后，他就不接地气了。而且你真接地气会有一个大问题在哪儿呢，就是你的报道发不出来。这个我们都做媒体时间长都知道，就是如果你要是特别接地气，然后呢把民间疾苦都拍出来了，感同身受了，你那节目10个有8个发不出来，或者是9个啊，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呢央视这块不接地气呢倒是正常的，美团不接地气呢就自然是为了自己的这种形象吧。因为这种东西一般来讲两边合拍，不会是美团供应文案，真的这个基本都是央视来供应文案来拍摄。美团干什么呢？美团是提出需求然后掏钱。美团的这边的人是不是接地气？应该也接，可是呢央视这边的是比较强势的，你要两边合着走，那基本上而言就是央视为主导了，结果就出了这么一个挺奇葩的一个东西。但是我必须要说呀，哈，这个虽然奇葩，但是跟原本的这种宣传来讲呢还是有进步的。为什么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中国的原本的这个宣传呢，它是有一个基准点的，这个基准点呢是一个宏大目标。这个宏大目标是所有的原来的这些媒体所谓的基准点。那这个宏大目标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啊，就是他在讨论一个或者宣传一个事情的时候，他呢先把这个国家呀、民族啊这些宏大叙事搁在这儿，然后在宏大叙事当中再体现出个人的这个满足，对吧？就是没国哪有家呀，对吧？没有儿子哪有妈呀，这就大概就是这么一种这种叙事模式。所以呢我们原来看的这些这个叙事呢，就是你更不接地气一点。那比如说吧，就是你比如说抗震救灾，对吧？哎，然后呢这当兵的在那儿吃这个泥水泡方便面，这种叙事，那他呢就把这个宏大的这一块先给搁在这儿了，那就是抗震救灾。或者是说呢我们这个国家啊，我这个振兴农村，然后大学生回乡返乡返乡创业，他不说个人如何，他呢先把这个整体的这个大概念放在这儿，然后再说我这个是可以的，我只要返乡创业，我能挣着钱，然后还那个乡村建设更美，我还更习惯这边的生活，这个是他第二个叙事。那这种次级叙事现在变成什么呢？变成一个主叙事了。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你看他说的是外卖带给我的不只是一份工作，还有随时能欣赏沿途风景自由，看见没？他不再去把这些东西宏大的一个东西作为主叙事了，它是成为一个主叙事的东西呢，是他个人一种感受。 当然这个东西确实你这种类型的片子你肯定来讲还是用这个个人方式会比较好一点，对吧？它但是呢原来的如果照原来那种叙事模式，它往往会先说我让这个城市的生活变得更加方便，对吧？然后呢这个风景更美，然后再讨论个人的一个价值。这回变了，它变成了一个这种我先是一个个人的这种应该叫做价值追求，对吧？然后然后这个价值追求之后我才再说其他的东西。所以呢你要说它没有任何进步这是不对的，这种进步还是有的，它就变成了一种个人的审美情趣上的这种主叙事。那这个东西你要说没进步吧，还你看是不是有的呀，对不对？它也吸取某种程度的这个大家不喜欢的骂的这种意见，它就变成了一个他自己觉得我非常贴近普通人的生活，我能够让大家产生某种意义上的共鸣，然后大家也确实产生共鸣了，共鸣一起骂你嘛，对吧？这个一起骂你，因为人不是这样活着的。是这样的，就是怎么意思呢？这个岔开来说一句啊，不知道各位听没听说过一句话，这个是一句俗语，叫做只有有钱人才能穿破鞋。什么概念？这个破鞋不是那个破鞋啊，就是说那种比较旧的鞋子。如果你不是有钱人，最好啊，你最好穿新的鞋，或者是穿一双好的鞋。如果你想注重自己形象的话，当然你买不起的就不说了嘛，对不对？那为什么这些能够随便能够买得起，或者说随便换工作的人，他们才有可能说这种话呢？是因为他们是可以被托举的。就无论是他自己本身的能力，或者是说他家庭的能力，或者是他睡他的人的能力，或者是他睡别人的能力，这个都不重要了，是能够托举他。这就是说有钱人才能够有闲暇来去看风景，没钱的人呢就不要想这件事儿了，对吧？你大家你是不是会有这样的人说我一定换一种这样的工作，能够自由自在的这种生活，然后让自己获得更广阔的一个空间，或者说我就他妈喜欢送外卖，对吧？那有没有这样的人？我相信这个世界上绝对有。那奇怪的人有的是啊，那有什么奇怪？这有什么那什么的？你像那个那有人就喜欢穿着一身，我在推上还看一哥们儿，我们还互相关注呢。那哥们儿就喜欢一身肌肉啊，那个肌肉特别牛逼的，练得很壮的一男孩子，小男生，人家还是老师呢，人家就喜欢女装，而且他还不是这个不是 gay， 他就是喜欢女装。这人喜欢你有什么办法，对不对？然后最喜欢干的事儿就是他打扮成那个金刚萝莉，这你一点招没有，没办法，这就是人家喜欢这个。那有没有这样？有，但是实际上这跟我们的个人的生活是完全不搭界的，所以呢，这个被骂的也是正常的事情。那为什么说起这事儿呢？就是我们这个你不能说呀，中国的这些宣传机构啊不长进，他们也是在希望自己与时俱进了，但是因为他们本身的这种能力之所限，以及他们眼界之所限，以及他们的地位之所限，他们所看到的生活跟你我看到的都不太一样。就像很多的人有一些我的朋友，他们去回国之后就看说，哎呀，国内真好，没感觉到任何萧条。对啊，没错，您是没感觉到任何萧条，因为呢您所处的这个位置，您所活动的这个范围，原本他就是这些人在，这些人他们的资产收入远远高于，对吧？这些这个普通人，那他们所处的这种环境，就是你比如说他们所吃的这种餐馆，逛的这些店，原本人就不多，就是这个阶层的人。那这个阶层的人，他们受的冲击会小一些，小很多。即使他们受到冲击，比如说，有人，比如说吧，我有一个亿。对吧？那我受冲击了，我赔了2000万，我还剩8000万，或者我赔再多点，我还剩5000万。OK， 好，赔一半的身家了，没毛病。我该去哪儿消费？普通的这个消费，或者是在我看来比较普通的消费，我不是说我这么有钱，我就这意思了，就是我去还是去那儿消费。这个是已经一个是消费习惯在这个地方了，二一个呢，那个东西的消费对于省不省这一点钱。对吧？对于我这个整体的资产不构成更大的威胁了， 你想想看，我一顿饭吃10000块钱，那如果我是他们这个身家，我原来是上亿的，现在变成5000万6000万了，我一顿饭吃一万块钱，占多小一点比例？我会真的还在乎这个吗？我其实不在乎，那个已经早就打在平时的日常花销当中了，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这个如果你们自己想，你也是，就是说你如果说一个月挣，你从10000块钱，比如说你从2000块钱变成10000块钱了，你可能会少吃一杯酸奶或者少喝一杯这个咖啡，那对于他们这些人而言，这个都不是回事儿了，他们照样还是这么花。所以在那个圈层当中，你回去以后，你不会觉得说哪儿萧条了，没萧条啊，对吧？我这些人还在这花呢。这个高端的这个，比如说那九重天，那天跟大家聊起来，金茂那上面九重天，我还在那儿存酒呢，我还是继续在那儿喝泡妞呢，这没什么区别。就像王思聪再怎么样，他爹已经瘦成那样了，对不对？他家产也缩水那么大了。人家在东京依然住在那个，他是住在港区还是住在品川的？我看他的车牌子是品川，然后呢，依然开着这个是宾利吧，还是劳斯啊？我不知道啊。然后呢，这个依然带着这个长得比较雷同的这帮姑娘们，有区别吗？没有，他超越那个阶层了。所以很多人他们也是这样，就是他们不会体会到这些东西的，他们对这东西是非常迟钝的。那中共的宣传基本上，即使是他有一些想改变，有一些想改进，他回过头来他能改进的，这已经是他做出最大的努力的改进了。他甚至于很有可能出这个创意的人，那真的是沾沾自喜啊，对吧？我操，我这创意太牛逼了，我真是贴近大众，一完全是直指人心，大概就是这样。所以为什么这些东西越发的不招人喜欢，也就是如此，就是他从那种硬，他其实还某种意义上讲啊，你要是硬着去夸这个东西，把它上价值，对吧？可能呢大家因为习惯了，就是跟恶心吐着就习惯了嘛，可能好一点。忽然你换了一种恶心的方式，那大家就得再吐一回，你说这不就扯淡了吗？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呢，这事儿也就是如此了。至于说美团这帮傻逼干出这种缺心眼的事儿，我觉得也是被逼的。为啥呢？因为这个包括阿里、包括京东这些饿了么这几个团就围殴他，对吧？那他不得不现在干出这种事儿来，让他一种防守。其实他是一种进攻性的防守，因为美团的这个，我看他那个年那个财报实在是有点差了啊，这个被围殴的很厉害。那而且呢，他跟那个阿里这一边他是没有办法去抗衡的。他比如说他烧了100多，我记得是170还是160个亿啊，他去烧这个，阿里直接360个亿咣叽扔进去，体量完全不一样，现金流也完全不一样。所以他用这种模式，他只能够用进攻性来进行防守，让这个什么呢？一个呢是自己的这个美誉度要高一点，第二个呢，还有一个就是送这个东西，你还是需要人的，熟练的这些人还是需要的。所以呢，他还是希望能够尽量的，因为铁打的平台，流水的快递，希望自己这块能多留下人，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结果。反正甭管怎么样吧，就是看这东西。哎，总觉得中国，你说有没有审美或者有没有正常思维，肯定是有的，但是终究还是有那种凤毛麟角的感觉。每次看到稍微正常点的东西，都有一种惊喜，就是只能是惊喜，对吧？这像这种不正常的太多了，稍微正常一点的都会让大家觉得有惊喜的感觉，大概如此。好，谢谢诸位，又跟各位瞎侃了一段。